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找回您的知情权，明辨是非真伪，看看外面的广阔世界，放飞被束缚已久的心灵。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电台的空中明慧周报节目。
下面请听热点追踪。
阿根廷刑事高等法院裁决重启诉江案。阿根廷刑事高等法院2013年4月17日驳回阿根廷联邦刑事上诉法庭以一事不再理作为结案理由，判决重新开启审理法轮功学员起诉中共前党魁江泽民、610办公室头目罗干群体灭绝罪行一案，原告阿根廷法轮大法学会上诉成功。2005年，当时中共专门迫害法轮功的610机构头目罗干在阿根廷访问，法轮大法学会将其告上法庭，指控其犯下群体灭绝罪和反人类罪行。经过4年的调查，2009年12月17日，当时的阿根廷联邦法院第九庭法官阿绕斯·拉马德里根据普遍管辖原则以及受迫害法轮功学员的证词，下令逮捕江泽民和罗干。之后，由于中共使馆的不断施压，拉马德里法官被迫辞职，转由执政党有意安排的法官在上任后撤销了此项国际逮捕令，并以证据不足结案。法轮大法学会随即向阿根廷联邦刑事上诉法院提出上诉，法院又以因西班牙已起诉江泽民、罗干等被告而援引一事不再理原则驳回此案。法轮大法学会于是再向刑事高等法院提起上诉，大赦国际组织以第三方身份向刑事高等法院提出大量国际法关于反人类罪案例的处理、发展和分析，认为一事不再理原则对此案不应适用。最终，阿根廷法轮大法学会上诉成功。
找回您的知情权，明辨是非真伪，看看外面的广阔世界，放飞被束缚已久的心灵。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的空中明慧周报节目。
下面请听真相与人心。
冤案中的冤案。曾与一位湖南长沙籍的中年妇女攀谈，她因为拆迁不合理而上访，成了无养老、无医保、无业的三无人员。他已经上访20年，还曾经割脉自杀过。在深表同情之余，我告诉他我是法轮功学员，谁知听后他说他曾经被说成是法轮功学员。原来2004年1月27日下午，他和另外两位上访者在天安门广场国旗杆南侧护栏20米的地方准备自焚，因为没有买到汽油，当他们向身上倒酒 抛洒上访传单时被制止，并于同年三月被当地法院分别判处2年和1年半徒刑。刑满回家后，邻居们都来问他们什么时候练了法轮功，他才知道在服刑期间，当地区政府发的宣传材料中已经把他说成是法轮功学员，造谣说要学习当年中共为了构陷法轮功而在天安门制造自焚事件的当事人王进东。随后他又告诉我一件事，大概2002年左右，他在家看电视，电视中说了几个寻衅滋事的是法轮功学员，当时他大吃一惊，因为其中一位老太太他认识，因为儿子被警察活活打死，他卖了房产上访好多年，为此家破人亡，吃尽苦头，绝望之余在天安门广场的柱子上一头撞死。但这位老太太绝对没有练过法轮功，中共迫害法轮功，抹黑法轮功，当仇视法轮功的社会环境被形成后，中共又用迫害法轮功的名义对普通民众加以迫害，每个人都可能成为冤案的主角。而法轮功学员冒着生命危险揭露迫害，也是在维护每个中国人的基本人权。
一把牙刷制造出的骇人酷刑。2013年6月4日，中共喉舌央视与新华网又一次混淆概念，诬陷法轮功，把法轮功学员为了让人直观认识中共酷刑给人造成的伤害而拍摄的酷刑重组演示图片说成是伪造酷刑。报道特意对牙刷拧指缝的酷刑进行了描述。牙刷拧指缝这种酷刑在中共的监牢中不但存在，还相当普遍，恶警还给酷刑起别名，以残害生命为乐。牙刷拧指缝这种酷刑就分别被叫做吃烟卷、开锁和干煸四季豆等。河北省怀来县北新堡乡残房营村村民陈爱忠2001年被绑架到北京海淀区看守所，几个犯人受警察指使给陈爱忠上所谓开锁的酷刑，一个犯人一只手把他两手指使劲抓紧，另一个犯人把一把带方棱的牙刷头插入陈爱忠两手指中来回转动，手指间顿时皮开肉绽，血肉模糊。牙刷酷刑实际上远不止这些，中共恶徒用一把牙刷制造出更多令人毛骨悚然的酷刑。科科香的酷刑就是用牙刷把子敲法轮功学院的门牙致松动，而且流血不止，有的竟被敲脱落。赤身滴水就是在寒冬季节逼法轮功学员脱光衣服，用凉水洗澡，用牙刷猛刷全身直到冒血珠，使受刑人痛苦惨叫，死去活来。还有弹钢琴、点排骨、刷肛门、刷伤口、刷喉咙、拧指缝、顶肋骨、插肋骨、插脚心等等。捅阴道这种酷刑极其的残暴和无耻，大面积的发生在女性法轮功学员身上。家住湖南省长沙市太平街太傅里新六号的法轮功学员康瑞奇已经60多岁了，一生未婚。2006年，康瑞奇被绑架到白马垄劳教所，恶警唆使吸毒犯对他毒打、罚站、罚跪，逼他放弃修炼法轮功，没达到目的就又把几只牙刷捆扎在一起插入他的阴道来回搅动，当即鲜血淋淋，康瑞奇疼得死去活来。利用牙刷摧残法轮功学员只是中共诸多酷刑中的一种，能把一把牙刷变换出这么多酷刑来，中共的邪恶毫无底线。
法轮功的政治纲领是什么？一天，同事和我说到法轮功，他说，我也看过很多你们的资料，你们法轮功这个信仰非常好，重德，咱们也别藏着掖着的，你们的政治纲领是什么？我希望你们推翻共产党，因为他已经坏到家了。他对法轮功学员揭露中共邪恶本质，劝人们退出中共相关组织， 以为有什么政治目的。我说，法轮功没有任何政治诉求，我们就是和平反迫害，制止迫害。很多人看到法轮功这么打压都没有倒下，而且在众德做好人，从法轮功学员身上看到了希望，所以希望法轮功推翻共产党，带领人们过好日子。法轮功学员会一如既往地坚持下去反迫害，但是法轮功不会对政权感兴趣，因为修炼的人是看淡世间名利的。我接着说，举个例子，就像《西游记》中的孙悟空，看到乌鸡国的国王是妖精变的，他就得让妖精现出原形，除去妖精，然后人间该当国王的人当国王。但孙悟空不会去当乌鸡国的国王，他要继续走他要走的路。同事不解地说，那你们最终的目的是什么呢？我说，法轮功的内涵很深，我只能说我个人理解到的有两条。一是使真正想修炼的人按照真善忍法理修炼上去，二是使看过法轮大法书籍的人，接触过法轮功学员的人，也能做个好人，使社会道德回升，而道德是解决一切问题的根本。同事若有所思地点点头。
下面请听生命的绿洲。
沙漠中的圣水。我出生在摩尔多瓦共和国，也一直生活在那里。在我前33年的人生中，我有了家庭和孩子，并且可以说达到了不少的人生目标，物质生活很优越。做了7年的法官，我拥有一份有名望、有地位的工作。尽管如此，我总是觉得缺少点什么。亲眼见识了那些原本最亲近的人在法庭上变成了仇敌后，我开始思考我生活和工作的真正意义，思考在这个世界上人们存在的意义。我们是从哪里来的？是谁创造了地球生命的法则？为什么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变得越来越不能相互容忍？因为工作很忙，加上要养育孩子，实现自己的人生计划等等，我的人生思考中断了。只有在我身心非常疲惫的时候，这些思绪才会再度出现。年满33岁后，我得了重病，医生对我做了各种检查，开了很贵的药，但一点帮助都没有。我的婚姻崩溃了，孩子们也经常生病，我切身感受到死神在向我逼近。我认识到药物使我的病情更加恶化，于是把药都扔了，开始寻找和实践各种药物以外的治疗方法。这些方法使我的病情变得好点儿，我产生了想更多了解这类方法的愿望，但是想找到真正的东西简直太难了。我碰到了江湖骗子，他们嘴上说得好听，实际上只想骗钱。我遍访了本地所有的修道院，后来还去了中国的少林寺，在少林寺学了一点东西，可是关键的问题一个也没有得到解答。2004年，我找到了法轮大法。李洪志大师在《转法轮》一书中阐述的法理，从根本上改变了我的世界观，改变了我对宇宙和人生真正意义的认识。我终于明白了，要想解除病痛之苦，需要按照真善忍改变自己的心。修炼法轮大法以后，我所有的病症在短时间内通通消失了的事实，使医生们和家人都目瞪口呆。我原本苍白的面容现在变得红光满面，双目散发着只有幸福的人才有的光亮。我的孩子们也和我一起开始了修炼，我的婚姻变得完美。法轮大法带给我们善良和真正的未来，用尽世界上的所有金子都无法衡量我们对师父的感激。感谢师父在当今这个混乱不安的时代给予生命的拯救。
找回您的知情权，明辨是非真伪，看看外面的广阔世界，放飞被束缚已久的心灵。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的空中明慧周报节目。
下面请听风雨沧桑。
曾经十年冤狱，南京知识精英又遭绑架。南京法轮功学员陈海燕，2013年5月30日在住处遭到破窗而入的恶徒绑架，至今下落不明。据悉，参与绑架的是南京江宁区中共专门迫害法轮功的非法机构610的人员和警察。陈海燕曾经遭受中共十年冤狱和精神病院的囚禁。陈海燕是位富有才华的女性知识精英，现年50多岁，中国药科大学、上海交大双学位毕业，懂多国语言，原为中国药科大学副教授、宣传部负责人，后来调到徐州医药保健品进出口公司任经理。1995年，因为丈夫调回南京军区工作，又在江苏物资集团总公司任轻纺公司总经理，成绩卓著，年年被评为先进工作者。陈海燕1997年走入法轮大法修炼后，真善忍法理让她改掉了骄傲、任性、只愿听好话、不愿听批评、好事都想占先等坏习气，善良待人，无私无我，认识的人都说她变了个人。可就是这样一位以真善忍严格要求自己的知识精英，自从迫害法轮功开始后，多次被非法关押、洗脑，遭受了无尽的苦难。2000年11前，陈海燕去北京上访途中被警察跟踪，在南京火车站被劫持。南京后宰门派出所所长等人以他随身携带转法轮书为由，把他非法劫持到南京市看守所。期间，南京市玄武区公安局警察闯到他家抄家。陈海燕的丈夫是南京军区副军级将领，然而那些人毫无顾忌地把将军家翻了个底朝天。随后，陈海燕被强行关入南京精神病院，残酷折磨了4个多月。海燕对前去探望她的人说，一个正常人被关进精神病院，整天与精神病人待在一起，被医生当作精神病人吃药打针，这种滋味真是比坐牢还苦啊。南京军区积极追随江泽民的邪恶迫害政策，当时的军区党委书记温中仁等亲自出马，逼迫陈海燕的丈夫跟她离婚。江苏省610头子王荣生配合军区党委对陈海燕夫妇多方面施压，不但逼迫家人把陈海燕送到南京精神病院，还合谋施压，以事先写好的感情不和要求离婚的所谓协议书，强逼陈海燕在不符合婚姻法的离婚协议上签字。为了丈夫不受牵累，陈海燕只得含泪写上，只因我修炼法轮功，为了丈夫的前途被迫签字，为了丈夫的前途被迫签字。即使如此，省610与军区党委还不罢休，强令其丈夫必须在3个月内与一个毫不相识的女人结婚，否则就命令他离开部队，活活拆散了这对恩爱夫妻，截断了陈海燕的婚姻后路。2002年8月，陈海燕被非法判10年重刑。当时全监室的犯人听到这个消息都失声痛哭，他们在与陈海燕相处中都感受到了她的正直、善良与无私，都为她鸣不平。陈海燕上诉，最终协党法院维持原判，她被强行转押到南通女子监狱。在南通监狱期间，陈海燕受尽了折磨，恶徒为了逼迫她放弃对真善忍的信仰，使尽了种种卑劣手段，强迫她看攻击法轮功的书籍，冬天零下7-8度不许穿棉袄，不许别人和她说话，不许买生活用品，不许洗澡等等。在她血压高达240以上的情况下，仍强逼她干奴工活，动不动拳脚相加，还用刑具抽打， 每次提审回来，他浑身是伤。在红色恐怖中，陈海燕依然慈悲地对待每一个人。犯人们渐渐地明白了什么是真善忍，什么是假恶斗，都开始用真善忍来约束言行，改正自己的不良习气。有些犯人还说，出狱后一定也要修炼法轮功。历经十年冤狱的陈海燕被释放后，又于2013年5月下旬再次突然失踪。据悉他在家中被劫持，南京江宁区公安局恶警破窗而入，劫走了陈海燕。当时为了抓捕他，连邻居家的防盗窗都被搞坏，可见野蛮举动非同一般。目前陈海燕依然下落不明，让关心他的人焦急，呼吁一切善良正义的世人都来关注陈海燕绑架案，共同伸出援助之手，帮助陈海燕平安回家。
你知道吗？法轮大法自1992年传出以来，至今已红传世界近110多个国家和地区，受到世界人民的喜爱。法轮功主要著作《转法轮》和《法轮功》已经被翻译成30多种语言，在世界各地出版发行。截止2009年9月，世界各国政府机构、议员、团体组织等对法轮大法和创始人颁发的褒奖及支持议案、信函已超过3030项。
下面请听心灵阳光。
最认真最负责的业务员。我曾在一个全国性的大公司做一个城市的业务代表，负责公司产品在本市各药房超市的终极维护。大公司管理比较规范，要求业务员每周按固定时间区域路线拜访客户，每次都要填写客卡，并由每家客户在客卡上签名确认。但事实上，很多业务员每月上缴的客卡都是在一两天内作假突击完成的，并没有实际去拜访。公司为了防范业务员作弊，就发给业务员一个 GPS 定位手机，有 3G 功能，要求及时拍摄门店照片并马上上传等等，但那还是可以作弊的。所谓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用各种手段来应付上级成了业务员们业内的共识。长期固定重复的拜访客户是非常枯燥的，而且要面对各种很难处理的市场困难，我也有枯燥厌倦的感觉。也有同事给我介绍过那些对策和经验，但我最终还是没用，因为我知道我是法轮大法学员，我的师父要我们做到真善忍。我的课卡没有一本是作弊的，里面的签名都是真实的。有时因客户太忙没给我签成，我都会空着在旁边注明实际情况，所以我的课卡总是成为市场部的范本。市场部文员对我说，总部来审计检查，只要有我的课卡在，他的心里就很踏实。说实话，我很惭愧，我并不能完全每时每刻都能做到真善忍，但做不到时我会后悔，我会反省自己，我会真正去改。我被客户评为最认真、最负责、做得最好的业务员。工作20年了，我见过太多的世间百态和各种人心，再完善的制度，再好的公司文化，都可能被钻空子。但是我知道，当一个人发自内心的想做个好人时，他就会发自内心的做好自己的事。内心的变好，胜过一切外在的强制和约束。但放眼今天的世间，谁能做到呢？ 法轮大法做到了。我修炼前后的变化并不是一个特例，在数千万乃至上亿的法轮功学员中，我就像大海中的一滴水，太普通，太平常。能够让上亿的人都能发自内心的做好人，想想看，如果不是真正的正法，不是真正的高德大法，能做到这一点吗？
下面请听神传文化。
牛郎织女的故事及其内涵。牛郎织女的故事最早见于汉代的古诗十九首，诗中的牵牛星和汉女指的是隔着银河两岸相望的两颗星，相距遥远，但各自明亮皎洁。那时还没有牛郎织女的传说，而织女星是夏日里天空中出现时间最长、最明亮的一颗星，常常引起人们的遐想。到了南北朝时期，牛郎织女的故事就比较完整了。南梁吴军的《续齐谐记》和南梁殷云的小说中都有记载。《续齐谐记》中说，贵阳，也就是现在的湖南郴州，有一位姓程名武丁的得道仙人，告诉他的弟弟说，7月7日织女要渡河，诸位仙人都要回宫去，我已经被召唤回宫，不能停留，和你告别了。程武丁的弟弟问道，织女为什么要渡河？你什么时候回来？程武丁回答说，织女暂时去见牛郎，3年后我再回来。第二天，程武丁就不见了，直到现在人们还在传说织女嫁牛郎的故事。原来织女是9天瑶女，牛郎则是天上的一方星君。他们发觉世人随着物质世界的演进，渐渐地失去了夫妻之间的伦常，除了利益与肉体的欲望，根本就不珍惜生命在世间那至为宝贵的恩情。他们经过周密的安排，牛郎便先到下界转生去了。牛郎出生在一户穷困异常的人家，等到父母死了，哥嫂只分给他一头老牛。他虽然受够了穷困和虐待之苦，但他天性善良真诚，而且柔韧，所以不怨不恨，不计不报，只与老牛相依为命。织女来到人间时，自然就嫁给了牛郎。由于天庭法度森严，王母最终把织女抓回，天帝大发善心，准许他们七夕相会。牛郎织女七夕相会的故事在今天仍有借鉴意义。在当今的中国大陆，道德滑落得越来越快，离婚率直线上升，人们已经不知道好人的行为规范是什么。织女看重的不是金钱权力，而是牛郎的人品与德行。牛郎织女的故事向世人表证什么才是恩重无比、忠贞不渝的爱情。当一个女人已经托付了终生，男人同样负有从一而终的责任。牛郎最后牵着牛追随织女而去，表明的也是这个道理。
亲爱的听众朋友，这次的空中明慧周报节目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